今日的北京冬奥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外交部发言人和官媒不停地在尖酸刻薄地反击外国对北京人权、民族主义及抗疫政策的指责，西方国家政要几乎集体缺席，外国媒体和运动员面临的是一个封闭倒退、狂妄自大的中国。同是共产党的天下，但是海外媒体评论说，两个时代两重天，北京两个奥运为何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呢？是什么原因令到中国中断了同世界接轨的进程呢？重返第三世界朋友圈对中国是祸是福呢？浙江各大学客座教授彭彪表示，当年北京为成功举办奥运会，曾经在国际上面做出很多改善人权的承诺和让步，以开放的姿态赢得西方政要的出席，甚至令到西方国家陷入到对中国政府的幻想之中，以为可以通过令到中国市场化而使到中国实现政治和民主上面的自由。
是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来看啊，那几乎可以说2008年前后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峰时刻，或者就是巅峰时刻。那从经济上来看啊，中国的这个经济在那个时候已经快速发展很多年了。
彭彪话：从中国在国际上面的地位嚟到睇，几乎可以讲2008年前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光时刻，或者讲得是巅峰时刻。从经济上面嚟到睇，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候已经快速发展了很多年了。西方国家或者是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仲是陷入到一种 China Fantasy， 就是中国迷失、中国幻想咁样嘅一个假设当中。非常有名嘅中国市场化、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可以促进中国嘅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呢、这个从90年代89年之后冇几耐就有啦，甚至更早。呢种接触政策欢迎中国融入国际大家庭，2001年进入 WTO 等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喺中国赚钱赚得好爽，而另外一方面佢哋相信咁样嘅一种经济开放嘅姿态会促进政治民主化，何况中国在2001年申请成功北京夏季奥运的时候，亦都做到很多改善人权、改善法制的承诺，仲在北京开辟游行、示威公园等等。啱啱好像保身所观察到的咁样，佢有很多开放的姿态，所以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要都去北京出席。而美国知音中文报资深编辑保身回忆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他在北京的采访的经历，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申奥成功做出了很多的承诺和让步，甚至一度开放了互联网，而美国之音可以采访到刘晓波。
我们知道中国为了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承诺。那么我记得当年2001年中国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的申报报告就有600多页，而且派出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到这个国际奥运会当时的总部来进行游说。
保身话，他们知道中国为了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的举办，确实也都做出了很多的承诺。他记得当年在2001年中国向奥委会提交的申请报告就有600多页，而且派出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去到国际奥运会的总部进行游说。中国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承诺，包括中国加入 WTO、 修改对境外媒体的管理规定、中国政府保证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当然还有很多硬件的建设，包括七大奥运场馆通讯，甚至连互联网在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都在中国开放了，中国老百姓可以自由地阅读美国之音。他记得他到了北京奥运会登记之后，当日下午返回到新闻中心上网，忽然发现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他感到非常之高兴，马上就发了一条报道。中国当时的口号就是北京诚意有目共睹，中国承诺字字千金。他们很难说他是有目共睹字字千金，确实应该承认的是中国政府也都是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包括对当时所谓的异人士的监管也都不是好像如今那么严厉。他记得在北京的时候，他还电话采访了余杰，还采访了刘晓波先生，而且中国为了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 在北京三个地方开放了所谓的抗议场所，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示威游行的申请。当然后来根据报道，一日都没有被批准过，所以都没有发生在在场馆或者区域内的抗议活动，反而是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位美国的牧师抗议中国人权的状况，还有几位支持西藏事业的美国人在当时的奥运森林公园举办抗议活动。所以中国政府确实是做出了很多的承诺，做出了很多的让步。而滕彪指出，习近平利用现代社会的高科技加强他人的个人集权和对社会的管控，滕彪称之为高科技集权主义。而这种管控其实也在2008年就有迹可循。
在2012年底上台之后，他对中国的这个政治、法治、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啊，或者说是在相当程度上是回到毛时代的一种改造啊，加强这个中央的集权，包括个人的集权。就习近平他已经把共产党从一个集体独裁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独裁，几乎已经完成了这个个人独裁的过程。那他对这个社会的权，
滕彪话，习近平在2012年底上台之后，他对中国的政治、法制、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或者讲得是在相当程度上面是返回到毛时代的一种改造，加强中央集权，包括个人的集权。习近平他已经将共产党从一个集体独裁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独裁，几乎已经完成了个人独裁的过程。他对社会的全面监控、全面控制，包括社会信用系统，包括利用健康码、利用防疫措施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包括摄像头、大数据。所以他有一个概念叫做高科技集权主义，这些是目前已经在非常快速地建立加强的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权主义。而这种东西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从对社会的很多管控措施来看，2008年就已经开始了。2008年借助奥运会的机会加强控制社会，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北京地铁的安检。2008年以奥运会为由，每一个北京地铁站都要进行严格的安检，大家都认为奥运结束之后这种安检措施就会取消，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取消。而保新表示，同2008年奥运会相比，今年的北京冬奥备受西方政要的冷落，但是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冬奥之后中国将会何去何从呢？
我们谈到2008年的时候，有80几位外国的元首，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的元首，还有一些皇室的成员到北京出席了北京的奥运的开幕式，今年只有30多位。我们看一看名单就可以知道，除了普京，还有白俄罗斯的总统，还有哈萨克斯坦的总理之外。
保新话，他们谈到2008年的时候，有80几位外国的元首，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元首，还有一些皇室成员去到北京出席了北京的奥运的开幕式，今年只有30多位。他们看一下名单就可以知道，除了普京，还有白俄罗斯的总统、哈萨克斯坦总理之外，在世界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士到底有几位呢？中国目前的北京冬奥会可以说得是好像一场短暂的宴会，宴会之后，冬奥闭幕之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方面的严重的困境和挑战，譬如经济的下滑、房地产一蹶不振、人口正是在度下降、劳动力缺乏等等。中共今后经济增长的趋势和潜能在哪个地方呢？靠走第三世界路线就可以解决了吗？中国难道还能够继续和国际社会脱轨吗？这些是中国当局和中国政府面临的紧要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